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这些原来生生有我们离障本来或种种性法，即性无垢光真常护，普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光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邪淫经。那邪淫经当中呢，今天讲41品，檀蜜礼品第41。那么这个檀蜜礼品当中呢，主要是宣讲这个在舍卫国当中檀蜜礼呀，这样一种大富豪啊，就是家庭当中呢，就是他的自己的这个家里面呢非常的富贵。那么通过因为和这个波斯匿王见面就是说给琉璃王子治病的缘故，需要灵珠旃檀。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从波斯匿王那个地方听到了佛的名号，然后在佛陀面前呢，就是说出家得到阿罗汉果。后面呢也是佛陀宣讲了为什么檀蜜礼可以这么富裕会在今生当中获得这个阿罗汉果的原因，那这个就是檀蜜礼品当中主要的内容。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在王舍城竹园中，当时须沙罗国中有一位长者，名叫檀摩冠智，豪贵大富，却没有儿子。他祭祀了国中所有神明，祈求让他有一个儿子。精诚心感动的神明，他的夫人不久便有身孕，怀孕期满，生下一个男儿，长相端正，世间少有。那么就是佛陀当时呢是住在这个王舍城的竹园精舍当中啊。当时呢这个居萨罗国实际上就是舍卫国的本名舍卫国，他的名字实际上以前他自己的名字叫做这个居萨罗国，现在呢也称这个舍卫国，实际上就是一个意思。那么在舍卫国当中呢，有一个长者，名字呢就叫做这个檀摩冠智家庭当中非常的富裕，但是呢他没有儿子。当他祭祀了国中的所有的神明之后，然后呢就感动了这些神明，他的夫人不久就有身孕了。这个在前面这个品当中呢，那么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恒伽达品当中，我们也是学习过这样一种这个这个第四天也好，或者神灵也好，像这样的话，实际上是通过他们的一些能力劝请一些天人或者哪些人死了之后要投生的，他们在中间做一个助缘而已。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夫人不久就有身孕了，怀孕期满，生下一个男儿，长相端正世间少有。长者邀请许多相师来为儿子占相吉凶，相师们观察这儿子，知道他很有福德，因此给他起名为檀蜜礼。孩子已经长大，他的父亲亡故，波斯匿王就让他承袭了其父的爵位。这王封赐后，原来父亲的宅院变成了七宝，所有的仓库都变得盈满，种种受用一应俱全。那么当时呢，长者也邀请了很多相师呢给他儿子看相到底是一种吉相呢还是凶相。相师们仔细观察这个儿子的相貌之后呢，就了知了他非常有福德。所以他起名就叫做檀蜜礼。那么这个孩子呢也是渐渐长大之后，他的父亲已经亡故了波斯匿王呢就让他承袭了其父的爵位。那么就说是这个他的这个父亲呢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在这个波斯匿王下面呢是封了爵位的，所以他父亲死了之后有儿子呢还可以继承他父亲的家产，也可以继承他父亲的爵位。那么受了国王封赐之后呢，那么原来这个父亲的宅院也变成了七宝，以前呢也是一种普通的宅院，但是他的福报非常大，所以一旦他成了这个宅院的主人之后那么就是说通过他相续当中的福德，他的这个宅院呢也变成了七宝所成，所有的仓库变得非常盈满，种种的受用运气。这时琉璃王子患了大热病，极为困乏憔悴，朱医师开药方说需用牛头旃檀涂抹于身上才能痊愈。国王马上颁令，在国中宣布谁家有牛头旃檀，拿到王宫每两当筹值1000两黄金，号令传遍整个国家，依然没有人拿来。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波斯匿王的儿子琉璃王子患了大热病，那么就说是大热病所困扰的缘故，非常的困乏憔悴。那么这个医师看了病之后呢，开药方说呢就需要牛头旃檀，把这个牛头旃檀涂在身上就能够痊愈。牛头旃檀它是属于一种这个非常清凉的治性它有清凉之性，所以说如果说有热病的话，涂了牛头旃檀之后马上就可以退热，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也是需要牛头旃檀。但是这个牛头旃檀呢是属于非常宝贵的东西一般来说呢国王也应该拥有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是不是国王恰巧没有这个牛头旃檀，所以说国王就马上颁令呢就是说是在国家当中谁有这个牛头旃檀，如果拿到王宫当中一两就可以筹值1000两黄金， 但是这个太西贵的缘故啊，就是说他的号令虽然传遍了整个国家，但是还是没有人拿这个牛头旃檀来庆功。这时有人启奏国王说，居萨罗国檀尼尼长者家里有许多旃檀。国王听说后，乘着豪华马车亲自前往求取。到了檀尼尼家的门前，守门人就进去禀告檀尼尼说，波斯匿王来到门外。檀尼尼很高兴，马上出来迎接，请国王到家里。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时候呢，有人就向国王起诉说呢，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当中，在首都国当中，檀尼尼他家里面据说有非常多的旃檀。国王听到之后呢，啊，就说是就乘着豪华马车亲自去求取，因为关系到儿子的这个病情缘故，所以他自己呢就马上亲自去求取。到了这个门口之后，守门人进去禀告说国王到了门口了，檀尼尼也不是很高兴啊，马上出来迎接，那么就把国王呢请到了家里面。啊，前行见到外门全部是白银，门里面有一个美女，容颜秀美，世间无双，端坐在云床上，正用银丝纺织，有十个女童在两边侍立。国王就问是尊夫人吗？回答说不是的，不过是看守门户的弟弟。国王又问那些女童又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啊，谭密尼回答说是通报消息的。一方面就开始叙述这个谭明尼的他的家里面的这个这个情况，或者是也是叙述他这个富裕的程度。那么就是说前行的时候看到外门呢，都是用白银做的啊，都是白银做的，估计国王他们都不是白银做的，估计是木头或者什么东西。那么现在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外门呢，全部都是白银。那么在门里面呢，就有一个美女就是说非常漂亮，端坐在银床上面，用银丝在纺织，旁边有十个女童在两边侍立了。这个排场应该是很大的。那么就一方面长得好看，一方面很多女童在旁边侍立，国王就怀疑这就是他的夫人。然后就问他是不是尊夫人，他说不是，这个只不过是看门的一个婢女而已。那么国王就问他们这女童为了做什么呢？一个看门的婢女，那么这女童干什么呢？那么他们说这个女童，这些女童是通报消息。然后进入中门，全是天然色的琉璃做成，门里面有一个美女，容貌端严更胜于前，两旁的侍卫比前多出一倍。进入到门内门，全是黄金构成，门里面的美女容貌端正更胜前者，端坐在金床上，纺织着金丝金线，两旁侍从比前面又多了一倍。国王又问谭明尼，这个女子可是你的夫人？回答说不是。那么然后进入中门的时候呢，这个中门都是就是说天然色的琉璃宝石做成的，门里面呢也做了一个美女，容貌呢也是比前面还要长得好看，两边的势力也做了一倍了，只不过没介绍他的纺线呢，是不是没有琉璃线可以纺的？那么因为前面银子或金子它可以有银线金线，这个时候就没有说他的纺线了。那么在进入内门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全是黄金构成的，然后里面呢有一个美女正在纺织这个金线，思维也多了一倍了。然后国王看到这些都是黄金的，黄金应该是这个非常就说是这个一般世界上来讲的话，黄金的价值非常昂贵了。所以这个美女这么漂亮，又坐在金床上面在纺金线，他觉得这个应该是他的夫人了。他回答说还是不是的。来到正式看见琉璃的地面像水一般清澈，房上镂刻着各种兽形和水虫的图案，清风吹过，地上出现影子，光彩闪耀，仿佛在摇动。国王看了心仪生畏，以为是真水，因而问谭明尼，你再没有其他地方只能在堂前修筑水池吗？谭明尼回答这不是水，而是天然色的琉璃。说着就退下手指上的七宝指环，扔到地上，一直碰到墙壁才停下来。国王看了很高兴，一起进入七宝建成的大厅。那么到了正式前面呢，正式前面有一个就说是又通过琉璃它这个它正式前面是琉璃的地面，琉璃的地面就像水一样清澈，一般不知道的人就会以为这个是一汪水。然后在这个房子上面镂刻着很多兽形，还有很多这个水虫的图案很多水虫鱼等等，很多水虫的图案。那么清风吹过的时候呢，地面上就出现影子了，那么光彩晃耀，仿佛在摇动一样，好像水在摇动，好像水里面还有鱼在游动一样。那么国王看了之后呢，就不知道嘛，没见过这个阵势，所以说心里面生怀疑，以为是水，而且升起了畏惧心， 啊，以为是真水，就问坛里的，你没有其他地方修水池啊，只能够在你的堂前修筑水池吗？坛里回答说，这个不是水池，就天然色的琉璃。所以说他就为了打消国王的疑惑呢，把手指上的七宝指环摘下来扔到地上，那没有沉底啊，因为它不是水，所以一直往前滑动，碰到了墙壁才停下来的。国王看了之后呢，就很高兴，也进入了七宝剑的大厅之中。所以说虽然是波斯匿王，他是归于国王，但是也没有就是说像这样一种这个建筑啊，没有像这样一种这个宝物。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波斯匿王还是就出了几次洋相的。但是话一话前面就是说是婢女的，说别人是不是他的夫人，后面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个是琉璃的地面呢，就问他你没地方修水池，只能在你的这个只是在你的这样一种这个门前修水池啊，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说说明这个谭明尼呢他是非常富裕的一个人。谭明尼夫人在大堂上，他坐的床用天然色琉璃制成，还有更精致的床请国王安住。谭明尼夫人眼中顿时流下了泪水，国王问他道，为什么流泪，见到我不高兴吗？夫人回答，国王人来非常好，只是您的衣服上稍有烟火味，让我呛出了眼泪，绝不是对你们有所不喜。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谭明尼夫人坐在大堂上面，他坐的床呢是用天然色的琉璃制成的，那么还有更精致的床请这个贵客请国王安坐。那么当就是说国王靠近这个夫人的时候，他面对夫人的眼中一下子就流出了泪水了。国王就问他，你为什么流眼泪，是不是看到我不高兴？夫人回答说，不是不高兴，来非常好，只不过你的衣服上有烟火味，那么就把我的眼睛里呛出了泪水了，不是对你有什么不高兴的地方。这方面国王就非常奇怪了，那么衣服上有一点点烟火味，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国王他也不是亲自下厨的人，天天在厨房里忙来忙去，衣服上有很强烈的烟火味，也不是这样的啊。实际上是不是可能是因为有些时候晚上点一些蜡烛啊，或者点一些其他油灯的时候有一点点烟火味，就这么一点点，稍微有点烟火味，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夫人他就受不了了就眼中就流出了泪水。就是这样的。那么国王就非常奇怪了，没有衣服上有烟火味，这个怎么奇怪的呢？他就想到了，那么如果你不做饭，如果你不晚上不点蜡烛，你肯定就说是不会有烟火味。但是呢，你不做饭又不点蜡烛的话，又怎么样去这个吃饭呢？又怎么样就说是照明呢？就问这个他夫人。国王就问，你们家里就从来不生火吗？回答说不生火。国王问用什么煮饭呢？回答说想吃的时候摆位，饭是自然出现在面前。那么就是说是你们，他就问你们家里是不是从来不生火，他们就回答就是说从来就没生过火，那么不生火又什么煮饭又吃什么呢？那么他们回答说了想吃饭的时候啊，那么就是说百味饭食自然就会出现在面前了。那么国王又问夜间黑暗时用什么照明呢？回答说用摩尼珠。于是就关上房门和窗户，取出了宝珠，其光明超过白天。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白天不做饭也没问题，那么晚上有什么照明呢？如果晚上照明的话应该是有烟生火的。他就说晚上有什么这个照明，回答说的就是用摩尼宝照明。然后就把这个窗户门关上，把摩尼宝取出来之后呢，什么光明超过白天。像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就后面佛陀也讲过，那么这个谭明尼他的身份是在人道，但是他的受用呢是天道的受用，不管是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建筑也好，还有他的这些看吃饭的问题啊，或者就是说他的照明的问题啊，这方面实际上是个天人的受用的，所以这个方面也是相对当中非常就是说是这个深厚的福德在中间当中也可以这样实现出来。这时谭明尼跪着询问国王，什么缘故劳大王屈尊到此？国王告诉他，我的琉璃太子患病危急，需要牛头旃檀医治，所以前来求取。谭明尼很高兴的带领国王进了宝库把里面的宝藏指给他看，七宝珍奇明亮耀目堆积的旃檀多得难以计数。这个时候呢，谭明尼就跪着向国王请问，什么缘故老大王亲自到这个地方来？国王就告诉他呢，我的琉璃太子患了热病呢，需要这个牛头旃檀的治疗，听说你这儿有，所以到你这个地方取一点牛头旃檀。谭明尼非常高兴呢，就带领国王进了宝库，一方面给他指点他的宝他的这个珍宝，一方面呢就是看到了这个旃檀呢，就多得难以计数着。谭明尼对国王说，你要什么就拿去吧。国王说，我需要用二两，就摘取给国王，分量刚好。立即差遣侍从先送回王宫去了。那么谭明尼就国王说，你需要多少，你需要什么样的旃檀，你就可以直接拿去。国王说呢，我需要二两旃檀就够了。 这个时候呢就摘取了 一部分啊、一称刚好是二两的。所以说国王首先是啊，就是说是派遣侍从把这个药呢送给王公，因为治病是很重要的，国王还有一些事情要给这个谭明理讲，所以想要去劝他去见国的。国王对谭明理好生敬重，因而对他说，你该去拜见佛陀。谭明理说，什么是佛呢？国王说，你没有听说过吗？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太子厌倦了生老病死的人生，出家修行，功德圆满，名字为佛，具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神足智慧，殊胜无比，人天之中自为尊贵，所以尊称为佛。谭明理听说后对佛深深敬信。那么看到这样一种谭明理啊，这样一种这个富裕啊，国王也对他很敬重的，那么对他劝请他说呢，应该去见佛。那么谭明理说，什么是佛？他没听说过佛。那么国王就是给他介绍，简单的介绍一下佛的经历。那么实际上佛呢，就是以前是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太子，他呢就是说是厌倦生老病死的人生，然后呢就是说升起了殊地心，要救度众生的缘故啊，出家修行啊，功德圆满之后呢，称之为佛，称之为觉悟者。那么就是说外相上面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相续当中呢具有神足智慧，殊胜无比，人天之中呢是自为尊贵的，所以说呢大家啊尊称为佛陀。谭明理听说了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的功德之后呢，就对佛陀产生了这样一种敬信心。我问国王道，现在佛在哪里呢？国王回答，住在王者城的竹园金蛇林。那么这他就是很想见佛，就问佛现在住在哪个地方。国王回答说呢，现在是住在王者城，因为他们是守卫国的人，他就说佛现在是住在王者城的竹园金蛇当中。国王离去后，谭明理就去拜见佛，见佛相好威严，超过国王所赞叹的千万倍，心中十分欢喜，头面作礼，问尽起居，安乐于佛。佛为他说法，他证得虚陀洹果，惭愧合掌，请求佛开许他出家。然后国王离去之后呢，谭明理马上就去王舍城拜见了这个佛陀，见到了佛陀的相好，见到了佛陀的威严，超过国王赞叹的千万倍。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单单从国王的语言呢、从一般的语言当中，那是很难以真正的描绘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相好佛陀的威严的。尤其是从别人口中啊听说介绍一个书生的对应呢，还不如自己亲自见到了。亲自见到之后呢，那么内心当中很容易有所产生更加亲近的这个信心。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谭明理他见到了亲自见到了佛之后啊，他就心中升起了啊极其强烈的欢喜心，头遍作礼。按照一般世俗的这样一种这个世俗的这个规矩呢，向佛问讯起居，安乐于佛。然后呢，佛呢就为他说法，他证得了这个虚陀洹果，而且得到出果了，惭愧合掌，请求出家。佛随即应允说道：“善乃比丘。”于是谭明理的虚法自落，法衣披身。佛再次为他宣说苦集灭道四圣地的甚深义理。谭明理勤苦修习正道，进出了心垢，证得罗汉果。那么就是佛就引给他说呢，善乃比丘。这个时候呢，谭明理的虚法自落，法衣披身就成为沙门了。这个时候呢，佛再次的给他宣讲了这个四圣地九苦集灭道四圣地的这样甚深义理。那么就是说是获得这个出果的时候呢，一方面在见到或者说获得出果的时候啊，在这个见到当中呢，他会对这样一种这个理方面的一种怀疑啊等等都可以显出。但是呢，就是说对于这些事方面的啊，对于这样一种真正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断呢，或就是对于事情方面的这样迷惑还没有显出的。所以说呢，一般在见到之后呢，他还要进一步的这个修道来显出这样一种这个修断。那么这个时候呢，佛陀这个详尽的解释了苦集灭道四圣地的这个甚深义理。谭明理呢，就通过这样一种四圣地的这个教义的勤苦修行，最后呢就进出了心垢，证得了阿罗汉果。于是阿难和比丘们合掌向佛请问：谭明理比丘种下什么功德，生在人间却能享受天人福报，不单着世间妙欲，出家修行没多久就证得阿罗汉果。阿难尊者和这比丘呢，也是想了知这样的原因呢，他就问佛陀。那么谭明理比丘呢，以前种下过什么样的善根，那么他人生在人间，但是呢却享受天人的福报了，而且呢就是说是在这个见到佛之后呢，也根本不单着世间妙欲，出家修行没有多久就证得了阿罗汉果了。有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在这个世间当中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富裕很快乐的， 然后出家之后呢也没有什么障碍啊，马上就能够证果，原因是什么样的呢？啊，佛对阿难说，好好谛听，我当宣说，过去九十一劫前有佛出世，名叫毗婆尸，涅槃以后的相法时期有五位比丘一起商量，寻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共同修行，他们寻觅到一片林子，泉水清澈甘美，清洁可爱，比丘们共同劝说一个人，这里远离尘世，求取食物很是辛苦，不如你一个人陪着福报求食供养我们。然后佛陀呢就对阿难尊者详细的解释，那么在过去九十一劫前呢哈，有佛出世叫毗婆尸佛，佛陀已经涅槃了，在处于相法时期的时候，那么有五位比丘一起商量，想要这个一起修法，所以说就寻找到要寻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共同修行，那么寻找最后呢寻找到一片林泽这个环境非常的优美的清洁可爱的一种环境，那么这个比丘们就共同劝说一个人，因为是五个人就是比丘的劝说，那么呢一个人去求是，所以说就是说这就要远离尘世，如果我们每天都要去出去托钵化缘的话，那么来来去去的会非常辛苦，而且非常耽误时间，不如呢其中一个人陪之福报去求食求取食物之后来供养我们。这是有一人就应承下来，他来到四人聚居处，劝说施主们每天给他们送去食物，其余四个人得以安闲精进修道，在九十天里就修成了正果。然后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在这个五位比丘当中就一个人他就发心了，他就把这个事情应承下来了，那么就应承下来，就说我可以承担这个事情，你们好好修道，我就给你们找这个食物，他就说专门去这个找食物，就放弃了这样一种这个专修了。就他自己来到世人聚集的地方，就劝说施主们每天呢给这个比丘们送去食物，那么其他的四个比丘呢就是说这个省下的时间呢，那么他就没有来来去去奔波，把时间省下来之后呢，就说是这个安闲的精进修道，所以说在九十天当中就修成正果了。于是他们一起对这个比丘说：“因为你的帮助，我们才得以安心潜修，内心所求今日得以实现。你有什么愿望，尽管求取。”那么当他们成道之后呢，他们也知道这个也是他们的正道和这个比丘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所以说就对他说呢，因为你的帮助的缘故，我们现在安心修道，内心所求的这个圣果今日得以实现了，那么你有什么愿望就尽管求取。那比丘心存欢喜，他就这样说道：让我以后无论身在天上人间都自然享有富贵，想要的东西不需劳作费力都能如愿出现，并能直遇圣者导师，功德超过你们百千万倍。听闻妙法，清净心地，迅速的证得道果。那个比丘看到，就是说他自己的这个劳作了，有了结果了。因为他本来就是说清闲的去求取食物，就是为了让这些比丘安心的修行。那么就是说这个比丘呢，也的的确确安心的修行呢，也是为了让他们安心修行，得到正果，证得圣果。那么这个时候看到这个四个比丘已经证得圣果了，所以他自己的觉得自己的这个老有所值也是非常的高兴，心情欢喜了。又听到这个四个比丘的允许他发愿。他自己就开始发愿，很欢喜的发愿，那就是他就说通过这个功德，让我以后不管是身在天上也好，身在人间，都是自然享有富贵的，想要的东西不需劳作费力都能够如愿的出现。那这个就是世间当中真上身的这个愿望，他就是说乃至没有获得圣地之前的话，能够这个事事富贵。然后呢就是说决定圣方面的一种这个愿望在这个合适的时间当中能够直遇圣者导师，功德呢超过你们百千万倍，那就是佛陀呢就功德超过声闻阿罗汉呢，就是说百千万倍。听闻妙法，清净心地，迅速的证得道果，他就能够这个很迅速的证得道果。这个方面就发了这一种世界上出世界的两种愿望。佛告诉阿难，当时的那个比丘就是今天的谭人比，因为他供养四个比丘的缘故，九十一劫以来，他身在天上人间一直富贵尊崇，不生于贫穷卑贱的人家，今天又遇上我，获证道果，超越世间。佛陀就告诉阿难，是当时那个就是说是这个放弃修行，然后呢专门给这个比丘们去这个找食物的人呢，这个比丘是今天的檀弥尼长者，檀弥尼比丘，因为他当时供养了四个比丘的缘故，那么九十一个劫生在天上人间一直都是富贵尊荣的，从来就没有生在贫穷卑贱的人间当中， 这个方面就是在世间当中非常重要。而且呢，就是说今天呢，也是遇上了我，或者道果超越世间的，也讲到了这样一种前因后果。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看出来呢，就说是如果能够就是说发心清净的话，功德是非常大的。那么就是说，实际上呢，就在这个观当中，檀明比丘他的前世，他供养是四个比丘啊，四个比丘算是一个僧团，四个比丘呢就是说这个供养他们的衣食。那么后面呢发了这样一种殊胜的愿，连接的云柱，那么就是说九十一界当中都是享受了很大的这样一种富裕。后面也是遇到佛出世之后呢获得正果的，所以这个方面也算是一种这个通过一点点的精进啊，通过一点点的勤奋呢，就获得了很大福报的一种一种证据了啊，这样一种这个因果的道理在这个当中呢完全体现出来。就是我们在学习因果教授的时候，它有几种特点呢。一个特点呢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未做不遇的特点，也就是说你如果不做的话，你绝对不会遇这个不遇这个业果。然后第二个特点就是以做布施，然后如果你做了这样一种这个业之后呢，不会，它就不会就是这个不会损失掉的，不会自然而然消失的。第三个的特点呢，也就是说小业小因感大果，那么又是很小的因就会感到很大的果。那么实际上这几个特点呢，在这个当中都已经体现出来了。那么就他自己做了一个做了一些小小的因啊，就是在这个九十天当中嘛，九十天当中呢，去给这个四个比丘，为了四个比丘的修行。那么就是说付出了一些这个劳作，那么他得到了这样一种果呢，在这个轮回当中啊，九十一个劫当中一直富贵。那么就是说后面最后通过这样一种原因啊，遇到了释迦佛出家修道，没有通过怎么样一种这个很长时间修道之后呢，他就是获得了阿罗汉果。所以这样一种业果也是这个不虚耗啊，业果也是不虚耗。那么通过这个方面我们知道，如果能够发心清净的基础上啊，给僧众做事情的话，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现成的一个例子啊，这个现成的例子。所以说就是现在很多道友，像商店的很多道友啊，其他的很多发心部门的道友，实际上也是从整个角度来讲，也是为了让其他的道友安心修道啊，不需要去到处去这个找很多很多东西，很多奔波啊，然后就是说是舍弃自己的人事啊，舍弃自己的修行，然后呢就是说是在发心给僧众给上师做事情。但实际上就如果说是真正的发心清净的话，那这样一种这个对境很严厉或者对境很殊胜的缘故，这样一种劳动绝对不可能空无果啊，绝对不可能空。只不过在这个当中呢，发心要清净，行为清净，像这样就可以获得非常非常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安乐。当然就是说是这个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这个发心的时候最好是相应大乘的发心。好，最好是相应大乘的发心，因为如果能够相应大乘的发心的话，其他的世间当中的真上身呢都可以自然获得。只不过在这个当中讲，它是主要是针对共同身的这个发愿呢，就暂时真上身在人间天上享受富贵，然后决定身呢就是获得遇到佛陀，获得这样一种处理，获得这样一种这个解脱。那么作为大乘的修行者来讲的话，发心呢应该更超胜一点，我利益一切众生啊，我来求取佛果，然后像这样的发心，实际上像这样一种发心，这样一种做的话，功德也是非常大的啊，功德非常大。那么在这个公案当中呢，四个比丘啊，四个比丘真正的他们就是说一个人去化缘，我们精进修行啊，这个并不是说在这个找一些这个安闲的理由啊，你一个人去劳作吧，我们四个人在这待着，然后呢别人出去之后也不做什么修行的事情，天天懒散，没有这样的。所以确实呢，就他们四个人都是通过这个圣缘精进的修道，所以说在短短的时间当中也是修成正果了。从这个方面呢，也是一种这个因缘，也是一种缘起。所以说一方面的话，就是发心的这个道友的话，就是说是从这样一种这个业果方面思考的时候呢，也应该产生一种欢喜，或者有的时候产生一种向往心。那么就是说是没有发心的道友的话，也不能够就是说是心安理得的享受啊，心安理得享受，这个方面也是不对的。那么因为就是别人辛辛苦苦的去劳作，不管是外面的居士啊，外面的施主也好，还是说在佛院发心的道友也好，实际上为什么这么精进的发心呢？就是想要供养其真正的修行人啊，供养这个修行人能够精进的修道，主要的作意是这个。那么如果就是说是在拿到这些供养的时候，拿到这些钱财的时候不精进啊，甚至于就像前段时间上次批评的一样，像这样的话，如果说是拿这个钱去挥霍啊，去搞一些其他的这个不精进的东西啊，像这样实际上就是结果也是相当严重的。别人就是说看到这情况，想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也不愿意真正的通过这个方式来供养这样一种这个人来做这个方面轮回的事情。所以说就是没有发心的道友的话，也应该知道像这样的钱财，像这样一种这个资具啊， 我们拿到之后不能够随随便便就去挥霍了或者去享受，应该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好好修行，好好的精进文字修行，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自他二者都能够得到利益的。好，这是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各自劝各自劝力精进修道，有人证得出果来自是果，有人发起普度众生之心，住不退位，各个喜悦等待奉行。然后佛陀把这个前因后果讲清楚之后呢，阿难和这个诸比丘啊，听到佛所讲的这样一种前后因缘的时候，各自劝力，那么就是精进修道，那么通过这样一种精进的，有些得到出果来自于或者事果，有些呢就是说发起了普度众生的心，有些呢助于不退位啊，各个喜悦体在奉行啊，这个所以现在就这一品讲完了，下面就是讲下面这一品呢，就是讲相互品第42。那么就是相互因缘品呢，是在广论当中也是推荐的一品之一啊。广论当中也是说应该啊，当时在原文当中好像是牛户因缘嘛，这个是相互。还有金铅比丘品啊，就是华铅比丘品啊等等，这个这几品当中呢，在讲因缘果那个地方的时候呢，都是说应该参与啊，像咸鱼经当中所讲的这些啊这样一种功能。实际上相互品当中也是这个相互比丘，他在出家之前呢，自然就能够感得金相随身，就是说这个金相随身，而且这个黄金的这个粪便呢也是这个金相拉出来的粪便也都是黄金。后面呢他就是说是出家之后啊，出家之后呢也很快就获得了道果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也是以前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对于佛陀以前的佛陀在这个投身的时候乘坐的这个大象，他的这个大象稍微有点点就是说有点点损坏，他就用泥把这个象补好，然后涂上了颜色，发了愿的缘故呢，就做了一点点劳作，所以说在很长时间当中，每一次都是有这样金象随身、金象护卫的。然后后面呢也是遇到佛陀获得了成果，所以也是一个很小的因缘感到大果的一种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样一种公案。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起树及孤独园，当时摩揭佛中有一位长者，生于男孩，相貌端正，十分可爱。然后当时呢佛陀是住在舍卫国起树及孤独园，当时摩揭国也就是王舍城。那么就是说这个王舍城当中有一位长者，生了一个男孩，非常端正的很可爱。他出生的那天，家中仓库里也自然出现一头金象，父母十分高兴，便邀请相师给儿子起名。相师们查看孩子的福德身后，就问他父母道，此子出生时有何祥瑞？父母便回答说，有一头金象和孩子同时诞生，以此瑞印，就为孩子起名为相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不单单是长得可爱，而且在出生那一天的话，在家中的仓库里面也自然出现了一头金象。那么这个金象呢就是说是这个也没有交代他到底是有情还是一个无情啊。咳咳，但是呢这个是一种这个孩子的福报所产生的这个方面是这个孩子他自己的相对当中有这个福报，所以通过这个福报呢自然而然显现出来。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我们不敢肯定到底是一个友情呢有心思的友情还是一个无情的这个幻化，这个搞清楚。然后父母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非常高兴的就邀请儿子邀请相师给儿子起名。相师呢观察看到这个相非常好，知道福到身后，就问这个孩子的父母，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什么样的祥瑞。父母就回答说呢，有一头金象和孩子同时诞生，所以有这样一种祥瑞的缘故呢，就给孩子起名叫相户。孩子慢慢长大，那头象也跟着长大，孩子能够走路了，这象也能行走，行住坐卧经常形影不离，若想不用它，它便待在家里，此象大小便都是足色纯金。那么当这个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呢，这头大象这头象也是慢慢长大的。当孩子能够走路的时候，这个象也能够走路了，行住坐卧呢经常形影不离，如果想要出去的时候就坐在象上面出游，如果不想用象的时候呢，象就待在家里面。总之呢这个就是显示一种随意就是说非常的自在一种象虽然非常自在的一种象，所以说你想用的时候就用，你不想用的时候就不用，这方面就是一种自在象。而且这个大象呢它的这个大小便呢就是全都是这个纯金。相互时常与500长者的孩子们一道嬉戏玩耍，个个都讲述自己家中的奇闻异事。有人说我家的房屋和床榻坐席全是七宝所成，有的人说我家无舍及园林也是众宝构成，又有的说 又有的说，又有人说我家的仓库里横是充满宝物，如此之类，非常众多。当时的相父这个也和500个长子的孩子一起玩耍嘛，都喜欢讲述自己家里面的一些奇闻异事啊，都是富裕家的人，所以说有的时候也互相攀比，互相夸耀。那有些人说呢，我家的这个房子啊、床榻也都是七宝所成的。有的时候说呢，我们家的这个园林也是七宝众宝构成的。有的时候我家的仓库里面很充满宝物的。像这样的话讲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奇特的事情，因为当时佛在世的时候，众生的福报也是比较深厚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在家里面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是很自然。这时相互也说到，我出生那天家里自然出生一头金象，我渐渐长大能够行走时，象也这样对我百依百顺。我时常骑着它到处游玩，快慢随心所欲，相合人的心意，它的大小便都是熟色成金。那这个时候呢，相互也就是讲，他没有讲其他我家里面什么东西，就是讲在我出生的时候呢，在家里面也是出自然有一头大象，有一头金象出生的。然后我长大能够行走的时候，象也是这样长大，就是说是能够行走，对我百依百顺的。那我自己也经常骑着它到处游玩，想快的时候快，想慢的时候慢，想停的时候停。所以说呢，就是非常相合人的心意。那如果有一个平时的话，人们有一头马，有一匹马或者有一头牛，那么如果是快慢不随自己的心意的话，也是一种烦恼。但是在这个时候呢，这个金象它是这个随心所欲的，很相合人的心意，所以说这个方面给人带来更多的快乐的，更多的安乐，而且它大小便也是足色成金。当时阿舍四王子也在人群中听了相父的话，便生此念：如果我做了国王，一定要把他夺取过来。当时阿舍四人还是王子，没有真正的继承王位。他听到了相父的话之后呢，就看到听到这个相父他说的这样一种金象这么好。他就想产生一个念头，如果我做国王，一定要把这个金象夺取过来，据为己有。不久后，他就做了国王，便召见相父，要他将那只宝象一起带到王宫来。相父的父亲对儿子说：“阿舍四王凶残无道，贪婪吝啬，对父王尚且猎杀，何况是对外他人呢？今天召见你去，怕是要贪图你的宝象，也许被他夺取。”相父回答：“我这宝象没有人能把它夺去。”那么后面呢，果然就说这个就说是沙子的父亲继位了，做了国王了。他自己也想起了这样一种这个倾向的这个种种的这个这个殊胜之处啊，他就想这个时机到了，应该把这个应该成到了这个夺取倾向的时机了。他就开始召见相父，不但他召见相父，要让他把宝相也一起带到王宫来。相父的父亲他就很担心了，他就给儿子说呢，这个阿舍四王非常的残暴啊，连他的父亲也是杀死的，何况是说对其他人呢？今天他把你招过去，估计是要贪图你的宝相吧？会不会被他夺去呢？相互他自己很自信的，他就我这个宝相呢，没有人能够把他夺去的，因为他是自己的福德所成的，自己的福德所成的缘故呢，就说是这个没有人真正能够夺去这样一种相续当中的福德所显现的东西。而父子两人便一同呈相前去拜见国王，守宫门的人马上进宫禀报国王，相父父子呈相也到了门口，国王吩咐准许他们骑着象进来。那么父子两人一起坐宝象去拜见国王，那么就是说守宫门的人禀报国王说相父父子到了，而且是乘着宝象也到了门口了，国王就吩咐说呢，准许他们骑象进宫，当然不是说对他们有什么特殊的开许啊，主要是说你骑象进宫的话，你象进来了，你这个就把这个象留下的，他自己的内心当中是贪图这个宝象的缘故，就是特殊开许他们可以骑着象进王宫。守门人就出来告诉他们，相父父子骑着象进子前往，到了宫内才下了象，向国王跪拜请安，国王十分高兴，让他们就坐，赏给他们美酒佳肴，并与他们稍作交谈。然后就是说是这个相父父子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呢，就坐着象直接到了宫内了，然后呢向国王跪拜请安，国王也是很高兴啊，他就想到这个宝相马上到手，非常高兴的，就让他们就坐赐给他们这样的美酒佳肴，和他们稍作交谈。好，片刻之后就向国王告辞，想回去。国王对相父说：“把大象留在宫里，不要带走了。”相父爽快地答应了国王邀请，留下宝相，徒步走出王宫。过了一会儿，大象隐没于地，在王宫外涌出，相父也得以骑象回家。那么就是说这个闲扯的片刻之后呢，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父子要告辞，想回去了。 那么这个国王就对相户说呢，你回去可以把大象留在宫里，不要把大象带走了。那么相户也是很爽快的答应了国王要求啊，就是留下了宝箱，自己走路去了王宫。那么就是说过了一会儿之后呢，这个大象在王宫里面慢慢就隐没于地了，然后在王宫之外涌出来。相户他们也是得以其相回到了家里面。啊，相户过了不久便暗自想到，国王无道，滥用刑罚，不讲道理，因为这相的缘故，也许会被他加害。如今你佛在世间普度众生，不如离家随佛出家修行。那么本来就是说是有了这么好的一种大象的话，就是说有这样随心所欲的这样一种思绪的话，应该是非常安乐的。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相户呢，他也算是一种居安思危嘛。他就是说虽然也是通过这样的事情度过了这样一种灾难呢，但是呢，他就是实际上想得更远。一般的众生呢，或者修道者，他应该有这种想法，应该想得更远才对。就说是这个目前的一些安乐，它毕竟是不可靠的。你再有怎么样的安乐，必定不可，毕竟在轮回当中啊，是肯定不可靠。尤其是呢，在一个就是说这样的国王手下面呢，他是滥用刑法的，不讲道理的人。所以说呢，因为这个大象的缘故，可能以后还是会被他加害的。因为他一次没有成功，也许还有第二次、第三次呢。所以也许后面就会被他真正的加害。现在呢，佛在世间普度众生啊，这个好机会了，不如离家随佛修行。永远离开轮回，这个是真正的就是说最善妙的这个举动呢，啊，最究竟的目标应该是这样的，否则在轮回当中呢，感受这样一种这个善果，这个善果终有一天还是会消尽的。如果一旦消尽之后呢，还是会感受各种各样痛苦的。他就禀明父母要求出家修行，父母答应后，他就直接父母乘着他的宝他的金像来到喜环金舍，啊，见了佛陀，起手行礼，陈述了自己的志向。那么他把这样一种心愿给佛给这个父母讲了，要求出家，父母也答应他的这样一种请求，他就辞别父母坐着他的宝相呢，到了这个喜环金舍拜见佛陀，陈述了自己的志向。佛随即应允说：“善来比丘，相户须法自落，法衣披身，变成了沙门。”佛于是为他宣说了苦集灭道四谛法要，他心领神会，便证得阿罗汉果。每次与比丘们在林间树下四维修道时，他的金像也一直住在前面。那么佛陀呢，也是就是说观察他的这个善根已经成熟了，相当的马上就允许他出家。这个时候呢，相户须法自落，法衣披身，变成沙门。佛陀进一步呢，给他宣讲普及灭道四圣谛的法要，他自己也是这个心领神会啊，就是说是马上证得了阿罗汉果位。每次他和比丘们在林间树下思维在修道的时候呢，他的这个金像也是一直住在他的面前。啊，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他这个出家修道的过程，今天讲到这个地方。